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人阻止火车袭击事件受到法国政府的高度表彰；韩国总统要求平壤道歉；朝韩紧急会谈目前尚无进展；星期一中国股市再次暴跌，全球其他股市包括美国股市应声下挫；台海两岸25日将签署两项协议；另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盘点外媒天津爆炸案受扰事件。以上就是这个时段。
各位听众，在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是今天早些时候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播报一下最新的美国国内以及国际间的几条新闻。今天呢是8月24号星期一，现在呢是美国东部时间晚间的6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北京时间8月25号星期二早上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的这个股票市场还有经济情况。由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这方面的担忧呢，世界各地的股市还有这个就是石油原油的价格在星期的时候呢都继续并且呢大幅的走低或者是说下跌。美国的道琼斯就是 Dow Jones 的指数呢，星期在刚刚开盘之后几分钟之内就下跌了将近5%的幅度。道琼斯的这个股票价格呢在星期一天的白天一天当中呢有上下的很大的波动。在收盘的时候呢，美国各个主要股票指数的跌幅呢，包括道琼斯的这个指数在内呢，跌幅为3.6%或者是呢更多。在亚洲地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这个股票指数呢，跌幅就更大了，超过8%。日本的主要股票指数下跌的幅度呢，也在4%以上。香港的股市跌幅呢超过5%，在欧洲一些地区呢主要股票指数也下跌了4%或者是更多。在印度孟买的股票指数下跌了5%，那是在印度孟买的股市呢6年来单日就是说一天之内跌幅最大的了。6年来一天之内下跌幅度最大的了，就是在星期的时候，许多大宗商品的价格也随之下跌，原油的价格就是石油的原油的价格的跌幅呢也超过了4%，跌到了6年多来的最低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呢多年来可以说是一直是国际间各种期货和商品的一个主要市场，就是一主要的一个目的地了。一系列的经济领域的震荡，包括中国国内股市下滑，还有人民币被中国政府出人意料的贬值，都使得国际间的投资人对中国这个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国家的经济上的经济方面的健康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相当大的疑问。中国的经济放缓意味着它的能源的需求随之降低，在许多领域内为投资者提供的机会呢也可以说是随之比较少了。在朝鲜半岛方面，星期二的时候呢，韩国和朝鲜就是说南北韩双方呢就是达成了一项协议。韩国方面呢同意停止向朝鲜境内进行宣传性的广播。之前呢平壤方面就是北朝鲜，朝鲜呢也对最近有2名韩国的士兵被地雷炸伤一事呢表达了歉意。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达成的这一协议呢是在双方进行了30个小时的被称为是马拉松式的这个紧张谈判之后达成的。上述谈判是为了化解朝鲜半岛上最新一轮可能导致 双方间的军事冲突的这种对峙状态。韩国总统的安全顾问表示，南北韩双方同意将就改善关系尽快在各自的首都，或者是在彼此这个首都首尔呢，或者是平壤举行会谈。南北韩双方曾经在62年前签署过停战协议，就是韩战的这个停战协议，但是呢那一协议呢并不是说最终终止战争和的和平协约。双方表示将在9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今年9月份下个月重新开启让在冷战时期被迫分离的这个家庭，就是目前居住在南北韩境内的家庭的这种团聚。作为韩国的一个坚定的战略上的盟友，美国对南北韩双方之间能够达成这项协议表示欢迎，并且指出美国希望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能够得到缓和。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称南北韩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他说可以说是一个妥协。他说现在就要看朝鲜方面在两国边界地带的军事行动问题上，他说不光是承诺，而且还要有行动。在非洲方面，塞拉利昂的卫生官员星期一允许了塞拉利昂境内最后一位被确诊为埃博拉的患者出院了，开始了42天倒计时，宣布该国就是塞拉利昂不再有埃博拉病毒。在美国国内方面，奥巴马总统目前还在继续关注美国国内的清洁能源问题，并将在星期一于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发表相关话题的重要讲话。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首都的基辅在星期的时候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一个游行，纪念乌克兰从前苏联独立出来24周年。好的，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这一时段的一些简要新闻，我是燕青，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人阻止火车袭击事件受到法国政府的高度表彰；韩国总统要求平壤道歉；朝韩紧急会谈目前尚无进展；星期一中国股市再次暴跌，全球其他股市包括美国股市应声下挫；台海两岸25日将签署两项协议；另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盘点外媒天津爆炸案受扰事件。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三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在法国受到了高度表彰，因为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列车上制服了一个全副武装的枪手。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人斯潘塞·斯通、阿莱克·斯卡拉托斯和安东尼·萨德勒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会晤了媒体。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哈特利说，这三个人是真正的英雄。
These three brave young Americans.
这三个勇敢的美国人跟一个法国和英国乘客展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勇敢，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制服了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那人看上去意图大开杀戒。
美国空军军人斯通入院接受治疗，他被袭击者用滑刀割伤了颈部和手。他讲述了从沉睡中醒来，睁眼看到那个枪手站在车过道上的情景。
我转身看到那个人像是拿着一支 AK-47 冲锋枪，那支枪好像卡壳了，他正在试着装子弹。阿莱克拍我的肩膀说，我们过去。他接着就跑过去跟他扭打，我们都倒在地上。阿莱克爬起来从他手里夺下枪，我卡住了他的咽喉。
后来英国人克里斯诺曼也上前来跟阿莱克斯卡拉托斯斯通和美国学生萨德勒一道制服了那个摩洛哥出生的枪手。在他被制服之前，至少弄伤了一个人，旁边的人用手机拍下了袭击之后的情景。在被问到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什么的时候，萨德勒说， 他认为在危机时刻行动起来比不行动要好。
Hiding or sitting back,
躲避或者往后坐不会有任何用处。假如我的朋友斯潘塞没有挺身上前，那个枪手就会成功。
西班牙当局表示，他们已经确认了袭击者的身份是26岁的阿尤布·艾尔哈扎尼。过去一年，他在叙利亚。他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上了列车，不久之后就开始发动袭击。袭击发生在星期五，当时列车在高速行驶，正在穿过比利时，车上有554人。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列车被改道去了法国北部的阿拉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朝鲜半岛局势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公开要求朝鲜纠正最近的挑衅行为。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南北高层会谈似乎无法通过外交途径避免半岛发生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朴槿惠总统星期一在首尔与高级助理开会时说，如果韩国得不到要求平壤做出的回应，就将继续在边界对朝鲜进行宣传广播。
需要明确的道歉，并且防止再次进行这种挑衅和出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如果做不到这些，韩国政府将采取正当行动，继续用高音喇叭进行广播。我相信我们的军队，相信我们军人的忠诚。
首尔最近恢复了在边界地区针对平壤的广播，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此前，韩国指责朝鲜在边界非军事区韩国一侧埋设地雷，炸伤两名韩国军人。平壤要求首尔停止广播的最后期限过后，韩国和朝鲜官员星期六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了紧急会谈。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首尔认为朝鲜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我们认为应当遏制朝鲜方面的挑衅行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军队或韩美联合军演遏制朝鲜采取挑衅行动，因此我们要通过做好充分准备和采取严厉惩罚措施，让平壤不敢进一步挑衅，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朝鲜高级军方官员和外交官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三天，但没有任何取得进展的迹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双方加倍努力，争取达成妥协。朝韩官员没有公开指责对方，只是说谈判气氛紧张，但双方似乎都不打算就各自公开的要求做出让步。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泰国一周前，曼谷旅游胜地发生大爆炸，泰国警方正在搜寻曼谷数以千计的住所，其中包括外国人常去的宾馆，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线索。那次爆炸导致至少20人丧生，100多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泰国曼谷发来如下报道。
警方说，他们需要在曼谷搜查超过10000处地点，这是找寻四面佛爆炸案凶手和其他涉案人行动的一部分。泰国官员最初拒绝了国际专家协助调查的建议，但是警方现在说，他们没有破案所需要的先进设备，欢迎其他国家合作。泰国官员称，上个星期的爆炸是曼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国家警察总长告诉记者说，他说其他国家使用的生物识别系统包括指纹、人脸和虹膜识别，泰国目前不具备这种技术。国家警察总长同时说，对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识别也受阻，因为曼谷市中心沿着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上的摄像头发生故障，当局内部在首要嫌疑人是否仍在泰国这一点上意见不一。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发生在广受亚洲游客欢迎的宗教场所的爆炸事件负责。自爆炸发生以来，已经有3人被捕，2名泰国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谣言，一名香港摄影师被指在报道爆炸事件之后乘飞机返回香港时试图把防弹衣和头盔带回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曼谷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几则有关全球股市各地动态的报道。中国股市星期一再次暴跌，上证 指数跌幅突破了8%。随着中国股市的狂泻，世界其他股市也应声下挫。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受上星期欧美股市以及中国经济数据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中国股市信心严重受挫。截至收盘，沪指暴跌8.48%，创2007年来最大单日跌幅。上星期五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创6年来新低，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最新信号。而且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仅为7%，为2009年来的最低。此外，美国股市上星期五大幅收跌，标普500指数创下4年来最大单日跌幅。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最近两个月，随着中国股市不断剧烈动荡，政府也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最近的措施包括人民币贬值以及准许养老金入市等政策。但是香港天行国际金融集团黄志扬说，北京可能不会再有更大力度的措施了。
This time when the market drop back to that level,The government is not as aggressive because
市场这次跌到这个地步，政府不会再那么强力的救市了，因为他们很想让投资者知道，不是每次一跌政府就会救他们。
随着中国股市暴跌，世界其他股市也应声下挫。香港恒生指数开盘后跌900点，近5%。台北股市跌幅曾一度创下历史记录，收盘时虽有所好转，但同样重挫了5%。日经指数、澳大利亚、韩国、德国等股市都普遍出现下滑。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股市星期一狂跌了8.5%，再加上上个星期下跌12%，让许多分析人士感到意外，同时对中国政府过去两个月大规模救市努力的成效提出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发来的报道。
中国主要股指星期一巨降8.5%，是200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分析人士说，这凸显了投资人对政府的救市努力日益不满，对经济的信心不断下滑。上海资深市场分析员 Shaolin Shaw 表示，中国股市继续面临巨大下行压力，投资者正在测试政府在支持股市方面能走多远。他说，股市开始下跌后，政府持续的干预行动似乎正在失去效力。Shaolin Shaw 说，现在的局面部分反映了市场对经济基本面的回应。他说，今天的情况就像是一场完美风暴。他补充表示，股市下滑是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对政府干预行动的不满，以及全球市场动荡等几股不同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人预期中国政府周末的几个措施，包括允许养老基金星期一首次进入股市，能有助于抬高股价。自股市6月下挫超过30%以来，中国政府宣布了各种救市措施，其中包括通过国有企业向股市投入大量资金。然而，国企的行动和政府宣布的各项政策似乎都没有起作用。星期一，许多股票跌幅达到10%的跌停点，只有几只股票价格有所上扬。分析人士说，现在是中国政府更加关注恢复经济的活力，而非浪费精力和纳税人的钱保护股指的时候了。香港澳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杨翔指出，中国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够整体上振兴经济，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措施提振股指或重振投资者信心。政府七月初大规模干预股市，中国高层保证提供充足流动性补助下跌的股市，但星期一政府救市措施推动的增长完全被抹掉。分析人士指出，政府的救市努力创造了坏先例，让投资者期待政府会在每一次发生危机时都出来救市。马里兰大学商学教授古普塔对中国政府继续干预市场的智慧提出质疑。他认为，政府干预阻止了投资者吸取教训。他说，除非你说会继续干预，否则结局好不了。分析人士表示，政府持续干预市场的动因是想强烈表明中国经济尽在掌控中。 政府说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依然是7%左右。不过有关经济的一系列坏消息正在令人日渐担心，形势并非那么好。经济持续恶化的冲击波最近不仅通过市场传向海外，而且正在影响国内的情绪，给政府带来一个形象问题。中国正在为下月初举行的二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做准备，并以此来展示其军力和在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党的全面控制。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的股市星期一全线下挫，盘中的一度下跌了580点，创台时股上单日最大的跌幅。台湾当局表示，将根据股市的整体发展趋势，不排除国安基金适时进入护盘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受上星期五美国股市三大指数狂跌3%以上，中国大陆经济展望疲软，人民币贬值，美联储升息不确定等多重利空因素的影响，台股星期一开盘一路走跌，盘中一度下探583点，最低跌至7201点，跌幅达7.5%，创下台股单日最大跌幅。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政星期一中午召开金管会、财政部以及四大基金负责人会议，分析市场动态，商讨对策。张善政要求四大基金要加大在股市运营中的力道。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说，有关国安基金是否进场的问题，行政院授权幕僚评估市场动态，在必要时召开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若决议授权进场，将公布于众。23号，台湾金管会紧急宣布，从星期一开始禁止台股平盘以下放空。台湾政大金融学教授殷乃平说，台股下挫主要受国际金融局势和台湾本身问题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他说，
就是说台湾经济从1月份开始到现在啊，一直表现的不是很好，所以大家对未来的这个前景也是非常的悲观。但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国际上的状况，除了美股的下跌之外啊，由于美国联准会要升息嘛，国际资金纷纷从这个新兴国家抽出去，所以台湾的外资也抽走了，这个是造成下跌的另外一个动因啊。
此外，殷乃平教授说，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台湾经济和中国大陆经济之间依存度太高，当大陆的经济下行时，台湾马上就感受到天气变冷了。大陆对台湾的进口最近持续在下滑，导致台湾的出口下降。殷乃平教授说，大陆和周边国家紧密的贸易关系也使台湾的竞争力下降。他说，
如果看远一点的话，更大的原因是东协跟中国大陆十加一之间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就 FTA， 还有中国跟韩国的 FTA 都签订了，他们之间的产品交易啊免关税，而台湾的产品相对的来说关税就存在啊，所以它竞争压力就自然浮现了。
殷乃平教授说，如果台湾不尽快跟这些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台湾目前的困境就没有办法解决。针对政府准备出手救市，殷乃平教授指出，如果经济的基本面不好，政府救市是治标不治本，拉抬股市的价格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要从经济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针。他说，中国大陆为了抑制股市连续下跌，已经投入1兆人民币，仍然止不住股市的下滑。他强调，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不是拿钞票来救市，而是拿钞票出来救经济。星期一亚洲股市一片哀鸿遍野，日经指数下挫895点，跌幅4.60%，香港的恒生指数下降1158点，跌幅5.17%，上证综指狂跌298点，跌幅8.49%，为亚洲各市场最大跌幅。在行政院放话国安基金要进场护盘的利好下， 加权指数在收盘时从最低下跌580多点，小幅回升，最后以下滑377点，跌幅4.83%作收。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呢，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一行星期一，也就是今天飞往福州，同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等举行了两岸高层会谈，双方将于25日签署租税及飞安协议，预计两岸将在年底之前就大陆旅客来台中转协议达成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24号的福州会谈是两岸恢复对话以来海基会和海协会第11次高层会谈。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星期一上午出发之前，在台北松山机场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这次会谈的任务有三，第一个签署两项协议，就是我们两岸民航飞航安全及市场合作协议，另外一个是两岸避免双重扩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第二个任务啊，我们是要检视成果，过去我们所有签署的协议执行成果会做一个检视，希望一一能够落实。那么第三个任务啊，我们就是要策立未来，就未来我们两岸要继续协商的议题，我们能够建立共识，对我们两岸两会各种协商交流服务的这样会务，怎么样加强合作，交换意见。
林中森说，两岸人民往来一年已经达到941万人次，两岸航班每个星期为840个，10月1号以后将增加到890个，两岸的航点也将从65个增加到71个。他说，这样紧密的往来，飞航安全非常重要，因此必须要有个飞航安全协议。此外，他还表示，台商到大陆投资已经有93000多家，但两岸并没有避免重复科税协议，而大陆已经同105个国家签署了租税协议。他说，这些外资外商都可以避免重复科税，对台湾不利，因此两岸必须要签署协议，使台商有公平的租税竞争条件。他说，
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以后，会减轻我们在大陆投资企业的那么所得税啊负担，也就是不会重复课税，也会减轻我们到大陆去服务的人民他们的所得税负担，那么这样会提升我们投资的意愿，也会那么使人民政府跟我们企业三方面都获利，所以这个协议的效益非常重要。
陆客来台中转协议是两岸已经在谈判协商的另外一个协议。今年5月，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金门会谈时，曾经就今年年中就陆客来台中转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大陆方面要因应调整和修正一些法规，因此将无法在这次高层会谈中签署。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说，陆客来台中转是一个利民的协议，也能促进两岸航空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两岸将在已经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他说，
我们希望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实施，所以今天我们的一边进出商会在交换意见沟通，我们期待那么这一步呢能够很快达成共识，来持续推动。
根据安排，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25号将会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林中森说，他希望双方能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加强和推动交流与合作。他表示，海基会将本着随时协商、随时达成共识、随时推动、随时签署协议、随时发表共同意见的原则跟大陆方面交流。他相信双方都有共同的目标和理念，一定会有非常高的共识。林中森还表示，只要对两岸人民福祉有利的事情，海基会会紧锣密鼓地跟大陆协商。他说，两岸为人民谋福祉都有急迫感，都不会耽误。过去一年半以来，两岸关系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除了两会的协商和交流机制以外，两岸官方之间也建立了互访机制。 过去七年来，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互利互惠协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星期天晚上启动了一项活动，推动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部开辟一个生态旅游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来的报道。
一个设在美国的菲律宾权益组织非美良智建议在主权争议激烈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建设生态旅游区。中国、越南和台湾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宣称对部分海域拥有主权。非美良智的拉奇卡说，由于每个申索方都在这些岩礁上进行了建设，因此旅游区会是解决主权争议的最佳方式。他说
Let's protect our interests. China has 9, Philippines has 9.
让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国拥有9个岛屿，菲律宾有9个，马来西亚5个，越南48个。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保护他们各自利益的完美方法。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他们的军事焦虑，同时有助于他们的经济利益。
现在至少有3个国家，马来西亚、越南和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其他有争议岛礁上开辟了旅游目的地。拉奇卡说，他是在同菲控拉卡岩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市长欧吉尼奥见面后想出这个主意的。欧吉尼奥星期天在马利亚对记者说，他有旅游换和平这个想法已经很长时间了。
But in my capacity as a local government, as municipality of Kalayan,Tha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for me.
但我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官员，要很长时间才能够使这里具备方便的条件，能够接待游客。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政府扶持，这对我来说将很难。
拉奇卡说，最理想的是参议院通过一项得到总统办公室支持的决议，这样菲律宾就可以向中国和东盟10国提出建议了。欧吉尼奥说，他设想的旅游路线是从菲律宾控制的主要岛屿中亚岛到附近2个原生态小岛。他谈到计划在中亚岛建一个庇护点，恶劣天气发生时，所有其他国家控制岛礁上的游客都可以在那里躲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驻华外媒记者在报道天津爆炸事故的时候，有多名记者分别受到了骚扰。这份报告详细披露了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多位外媒驻华记者在报道天津爆炸事故时所受到阻挠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天津威化品爆炸事故牵动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驻华外媒记者也在第一时间前往天津，对这起恶性安全生产事件追踪报道。当时在外媒助理圈内流传这样一条微信：天津事件发生之后，驻北京的外媒记者不是在天津，就是在去天津的路上。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记者威尔·里普利在天津的报道不止一次被打断。李普利8月13号在天津一家医院门前做现场连线报道时，被遇难者家属和志愿者围攻，报道不得不中断。之后，他在马路上做连线直播时，又被消防员与不明身份的男子劝离。一名男子用手捂住 CNN 的摄像头，导致报道中断。针对 CNN 记者在天津报道受阻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评论称，阻止他的并非政府官员，而是遇难者家属，并称 CNN 应该停止对华不实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记者多恩在天津一家医院前拍摄时，有警察用手和水瓶挡在镜头前干扰。台湾东森媒体集团的一名记者上周四在近距离拍摄爆炸点时，被10几个警察围住盘问，在检查了记者的台湾身份证之后，警察放行，但是抢走了拍摄的内存卡。记者要求警察归还，其中一个警察说，内存卡可以归还，除非在我面前下跪。这个事件在台湾媒体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称，一名欧洲媒体记者在天津医院前拍摄时，被一名女市民激烈阻止。 旁边的警察也不让他们拍摄，但是在离他们不到十米的地方就有中国的媒体在拍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在爆炸中心附近的天津新区会展中心拍摄时，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尾随，并且要求检查记者的身份。其中一名男子打电话请示了他的上级之后，要求美国之音记者不要继续拍摄。这次受到天津方面干扰的不仅是外国媒体驻华记者，一些中国国内的记者在报道天津事件时也受到阻挠。北京日报记者何小新的手记《走多远，坐多久》讲述了他在爆炸地点附近居民区拍摄的时候被警察发现并且盘问，警察让他与同行的记者打开书包并且简单的搜身，随后把他手机和电脑中的图片全部删掉。搜查结束之后，一个警察甚至让他脱掉鞋子检查鞋垫下面是否有内存卡。天津官员这次对待外媒记者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天津官员罕见地向 CNN 道歉，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龚建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 CNN 记者在天津泰达医院门口报道遭阻拦事件，对个别家属出现的情绪不当表示抱歉，并且表示将尽量保证媒体记者的合法采访权利。CNN 也做了澄清，表示阻拦采访的是伤者家属，不是政府相关人员。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节目组讨论了天津爆炸事件的外媒报道。深圳卫视在节目中打出媒体人黄天波的照片，并且以话外音的形式说， CNN 前全球总编辑协调人员黄天波曾经透露， CNN 记者的专业素养不低，但在做新闻时很容易带有主观色彩，习惯于在暴力、灾难、冲突等方面大做文章，甚至贬低他国政府。深圳卫视以黄天波的话作为引子，并援引多位专家对黄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常带有有色眼镜的结论。深圳卫视的这个批判外国媒体对事实进行刻意扭曲的节目播出不到12小时，黄天波发表声明称深圳卫视完全是无中生有。黄天波的声明称，深圳卫视从来没有联系过他，也没有采访过他，他本人也没有对天津的爆炸事件公开发表过评论。黄天波说，深圳卫视盗用他的肖像，给他安上错误的头衔，也用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在一档严肃新闻性节目当中采用如此缺乏基本职业操守的手法，令人匪夷所思。黄要求深圳卫视公开道歉并且进行赔偿。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节目组通过官微发表致歉声明，不过节目组的这则声明并没有让黄天波满意。黄随后发表第二篇声明，要求深圳卫视在哪个范围造成影响就要在哪个范围更正，不能仅仅使用微博道歉。黄天波还指出，深圳卫视对黄天波的名誉权和肖像权赔偿未提只言片语，目前这个事件仍然在继续发酵当中。中国左派官媒发表的文章和社评中，西方记者被描述为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的境外敌对势力。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员陈杰仁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动不动就把国际舆论的批评称为敌对势力，一方面是一些官员心虚的表现，不敢让民众知道这些批评，不敢让这些批评传播开来，第二个方面，这是他们排斥国际舆论监督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大批参战老兵日前云集广东省江阳市，为上星期三被打伤的几十名维权越战老兵讨公道，当地出动大批警力，全程戒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六四天网等网媒报道，数以百计的越战老兵8月19日上午到阳江市政府抗议政府克扣老兵补贴，要求落实军人优抚政策。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当局出动许多持长棍和盾牌的便衣男子殴打老兵，老兵反抗，与警察和这些政府人员发生激烈冲突。据报有20多位老兵受伤，其中4人被送重症监护室。 阳江越战老兵被镇压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从当天下午开始，广东省多个地区及临近几个省的老兵陆续赶至阳江，声援并围堵阳江市政府。到20号晚，有数千名各地参战老兵抵达阳江，要求与政府对话，而当局也出动大量特警、武警，封锁了各个高速路口，拦截前来声援的老兵，部分老兵被堵在离阳江市60公里外的公路上。据悉，广东省已有领导代表星期四到达阳江与老兵接触，事态处于稳定状态下，老兵也在等候处理结果。有网友发帖称，从21日开始，阳江市内通往市政府的多条道路被警察设置路障封锁，阳江市政府方圆1公里内为警戒区，全面阻止各地老兵进入阳江城区，全程交通瘫痪，武警特警24小时待命，预防各类突发事件。而老兵搭建在市政府的帐篷已被警察强行拆除，示威老兵也无法靠近市政府，但仍有已进入城区的部分老兵在周边游行抗议。据报，21日中午，阳江市政府副市长和秘书长、民政局长在几个酒店多处设宴，招待一些前来声援的参战老兵，并介绍阳江市委和政府处理参战老兵诉求及打伤参战老兵事情的处理情况。星期天上午，因阳江市不仅没有处理殴打老兵案，反而仍然扣押着10多位老兵代表，约上千名各地老兵准备转往广州的省政府讨要说法，而先去的约100多位老兵在省政府附近被守候的警察拦截，强行押上警车送至广州市东风西路小学扣押，并联系各地当局派人接走。据广州市的参战老兵蔡健星期天下午向记者证实，广州警方拦截老兵的现场情况基本平和，没有出现任何冲突，而一些老兵无法赶到现场，一出地铁或在路上就被拦下，而被扣押在东风西路小学的老兵到下午都已陆续被送走或者离开。这几年各地主要是参与对越作战的老兵发起多起请愿活动，要求当局落实优抚政策。蔡健表示，老兵不满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地方不落实政策，甚至克扣优抚金。他说，
没有合法执行上面的政策，没有把上面所给的这种待遇给完全给发放下来，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克扣，就这些意思意见比较大，这个意思。
成都64天网的创办人黄奇表示，天网多年来接到全国老兵数以百计的求助，批评许多地方政府漠视退役军人权益、行政不作为、军转安置资金遭挪用等问题，转业军人、参战老兵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造成上访请愿不断。黄奇说，
当地实际上对地方老兵有一个承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兑现。其二就是说，那中央最近也下达了一系列优抚政策，对于参战老兵给予生活上的支持和保障，阳江当局没有执行这个政策，就激起当地参战老兵的愤怒。我们倒是希望当局能够充分依照中央政策，保障参战老兵的合法权益，以维护社会稳定。
仅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各地曾发生多起参战老兵的集体上访、请愿或抗议行动，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湖北各地2000老兵5月4日在省政府外请愿，20多个省市的3000老兵6月23日到中央军委信访局请愿，14个省市的100多位残疾老兵8月5、6日到中央军委请愿，要求与国家领导人见面，敦促各地落实伤残军人与退伍军人的福利待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呈现飞速的增长。明镜出版集团创始人和总裁何频认为，中国那种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更是像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大举扩散，而且势不可挡。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就这个问题对何频进行了书面的采访，要他详细的解释一下自己的观点。下面呢，我们就请齐之峰来介绍一下他的书面采访。齐之峰你好。
啊，你好。
首先呢，何频为什么把中国过去的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形容为病毒？
啊，是这样，他认为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很难定义。那么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试着这样定义，一个用暴力控制、用谎言宣传、用利益腐蚀、没有任何固定的主义信仰的国家形式，它摧毁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没有法律和道德底线，只求将独裁执政党与领导人的权力和权贵利益最大化。他说，我认为这种国家形式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许多人很有吸引力，因此它的影响四处蔓延，我把这个叫做中国式病毒扩散。那他继续说，当然我不敢自诩我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事实上中国式病毒不只是国家形式，而且是一种社会形式，它侵入了很多中国人的机体和心灵，我相信太多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但都无能为力，感觉只有这样混下去了，没有办法，没辙，因为这种东西很能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对它无能为力。他说，这不是病毒又是什么，你还能找到更合适的词吗？
那么和平认为中国是病毒的典型特色和病状到底是什么呢？齐之峰，
那么他认为中国式病毒的典型特色或症状是，首先他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话他要说，他说，首先他认为中国式病毒的特色就是一切权力完全由中共垄断把持，主要是由官员和听命于中共的伪代表组成的人大，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交给他的各种命令，通过由中共各利益系统交给他的法律法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众没有参与的选择，没有讨论反对的机会，可是中国的黑箱作业却通过人大变成了中国公民必须接受的合法性和各种法律。那与此同时他又说，中国的政协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利场，各路的富商大股或名流不是来与中共协商什么政治，而是以成其为委员作为一种可被官方认可的头衔，可以拿来炫耀或拿来当保护伞，中共则利用这些名流为其政权贴近，这种阳光下的丑陋交易双方演得冠冕堂皇。那和平说呢，有人将中国的政协人大类比于西方议会的上下议院，也有很多人都知道这种类比其实是徒有其表不伦不类，但中共用其表就可以号令天下，每年的两会他还捉模作样的开，几千个记者也装模作样的报道，只有稍微有点职业自尊的记者才拍几张与会代表打瞌睡、美女给主席台上的诸位领导倒开水的照片，或追问一下毛新宇将军或李小林委员这对活宝，但你嘲笑讽刺又有什么用，人家明年还是照样的开。和平认为中国靠官商勾结，靠着毁坏环境、践踏人权把经济发展起来，成了经济大国，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觊觎中国的市场和投资，中国恶劣影响由此扩散全世界，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的意思。
好，谢谢季志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台湾不需要核潜艇，将自己建造柴电潜艇。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台湾自身的能力和技术要造潜艇似乎超出目前的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星期天在屏东新源乡参访鸿升螺旋桨公司时表示，台湾并不需要核潜艇，因为台湾海面并不适合。他说，台湾潜艇制造的问题不在话下，决心自己来造柴电潜艇，但武器系统则要海外引进。马英九说，台湾将持续扩大海巡船舰的编制，到他卸任时，海巡署的船舰将达到41艘。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潜舰是中华民国重大武器优先筹获项目，主要以维护领海安全和发挥阻吓效果。潜舰筹获现阶段已对美军购和潜舰国造并行推动。他说，请美方售台潜舰的决心始终坚定。在潜舰国造方面，罗绍和说，海军已经完成规划成立潜舰筹获专案附加编组，并持续向美方表达台湾推动潜舰国造的政策。他说，国防部将持续结合国防与外交力量推动本案，希望美国及其他国家能与台湾合作，协助台湾早日获得潜舰。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台湾在美国严厉和密切的监管下，不准拥有带有核的战略性武器，包括原子弹、核弹头或水面水下的核动力船舰。此外，郑继文指出，台湾目前尚不具备自己制造潜舰的能力。他说，
我认为其实目前台湾是不完全具备，我想马总统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造船以及整个国防工业能力，可能是想的可能这个能力似乎超过目前的这个现实哦。
郑继文说，台湾这几年确实想建造自己的柴电潜舰，也曾广邀了厂家学界开了研讨会，不过结论还是在没有外国母厂的技术援助下，以台湾目前的能力来讲，要建造组建柴电潜舰是有困难的。他说，
那不只是有没有这个能够制造核潜艇所用特殊钢材这方面，其实外界还有疑问。另外，潜艇的涉及的特殊的造船工艺，包括焊接技术啊、结构啊等等，那台湾以自身的这个能力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是没有建造过潜艇，也因此必须要国外的技术合作或技术资源才能做。
此外，这位军事专家说，台湾在潜舰的红区装备方面，包括潜舰配备的鱼雷、反舰导弹、战斗系统、主动和被动声纳系统、潜望镜以及柴电主机和发动机等等装备和武器，都没有能力自制，必须依靠国外的输出。他说，
台湾要自制自己的柴电潜艇，其实它是需要很多前提，包括国外技术母厂的输出，还有这个国外愿意这个提供相关的红区设备，否则以台湾目前的能力要完全自制，其实这块拼图还有许多其实拼凑不出来，也因此是有问题。
台湾军工造船业不仅面对先进的硬件技术难题，而且还存在人才流失的问题。观察人士指出，没有人才、没有技术以及足够的资金支撑，要发展诸如潜艇这样的先进国防装备绝非易事。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与中国正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进入积极阶段，两国的海军军舰已经起锚出海。与此同时，参加北京9月3日大阅兵的俄罗斯仪仗队说，他们在中国受到了礼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军舰星期天起锚出海，使两国正在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进入实兵演练阶段。两国海军的大约20多艘战舰将在离弗拉迪沃斯托克不远的彼得大帝湾，针对防空、反潜和反舰以及锚地防御等科目进行演练。但最受关注的是，两国海军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南部的一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场举行的海上和空中联合登陆作战演习。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与两国以前所举行的联合军演有所不同，海上和空中联合登陆作战演习是这次两国海军军演中最主要的看点。
赫拉姆齐辛说，这是这次联合军演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演练海上联合登陆作战具有更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这要比双方军舰仅在水面上演练射击和如何编队更具有实际意义。双方大约500多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40多辆两栖登陆战车、20多架舰载直升飞机和固定翼战机将参加25日的登陆作战演习。中方到时将出动2艘大型登陆舰和200多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中国这次总共派出了7艘军舰参加军演，除了2艘登陆舰和1艘补给舰之外，在这次来俄罗斯参加军演的4艘驱逐舰和护卫舰中，其中的1艘驱逐舰是多年前中国从俄罗斯所采购的现代级驱逐舰。参加军演的两国军舰舰长和其他的指挥官星期六举行了联席会议，确定了演习科目和双方彼此联络协调的一些技术细节。两国指挥官同时在海图和地图上进行了推演。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并未参与中国与日本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领土纠纷，但是两国特别是中国可以利用这次演习向日本以及美国传递信号，这也是对美日所举行的一些演习的一种回应。特朗普齐心说，至少对中国来说，这次演习的一个主要针对目标就是日本、台湾和美国。但两国军方和高级官员都强调，俄中联合演习的目的是维护世界秩序，并不针对第三方。这次联合海军演习的俄方总导演、俄罗斯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说，两国海军的合作协调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双方指挥人员有时甚至不需要翻译就能够彼此理解对方。他说，两国军舰的舰长、联合指挥部中的军官都已经成为朋友。与两国陆军不同，俄罗斯和中国海军都把对方视为主要的对手。近些年来，两国海军所举行的联合军演日益频繁。两国海军今年5月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中国海军编队在8月20日抵达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中国军人随后参加了俄方安排的一系列文化参访活动。俄罗斯海军参观了中国这次参加军演的沈阳舰，中国水兵则参观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连格号导弹巡洋舰。与此同时，参加9月3日北京大阅兵的俄罗斯仪仗部队透露，他们对在中国的活动感到满意。一名军官说，中国提供的欧洲式伙食非常好，他们受到了中方的礼遇。俄罗斯仪仗兵将排在步兵方队最后出场，紧接着出场的就是军事装备。这名军官认为，这样的出场顺序最能引起观众们的注意，显示东道主对俄方的尊重。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高级外交官已把9月3日将出席北京阅兵的普京总统称为最为尊贵的外国客人。为了营造气氛，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在两国主要的官方报纸上发表文章，称赞俄中关系。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之外，上海合作组织的各个成员国这次都派出了仪仗部队参加北京阅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是几则简要的新闻。星期一的时候呢，对中国经济下滑的担忧导致世界各地的股市大幅下跌，而在中国境内呢，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数下跌的幅度则更大了，将近有10%。在朝鲜半岛方面，南北韩双方在星期的时候呢达成了星期二的时候呢同意向韩国方面呢同意停止向北韩进行广播，然后北朝鲜呢对最近两名韩国士兵被地雷炸伤一件事呢表示了歉意。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